你那时候他读初中，然后到了1970年的晚期，我先生在Princeton 读研究所的时候，他住的那个宿舍是同一条街，我先生住25号，那他们家以前住23号，是隔壁的。所以不过是因为年代不同哈，他们差点做了邻居了哈，所以刚才谈的时候才知道哈，非常的他们的家族都是，他的父亲是也是英国国教的牧师，所以他的母亲也是一个师母，那么我们很高兴也看到他们家是书香门第哈，他父亲也是学者神学家。所以很高兴今天白先生能够送我们的讲员过来，开那么远的车子，那么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对了，我稍微解释一下我们今天的题目，我们的题目叫做如何面对衰老与死亡，所以它是介绍这本书。那么我们的程序就是他分享以后，我有一些回应，大概有20分钟的回应。不是说是因为我其实呢我很赞成这本书所说的，所以我并不是针对这本书来提出一些质疑的地方，我大体上我是同意，但是我是有一些补充，就是说从我一个基督徒的角度然后我来看这个问题，所以我有一些补充，然后呢我们就开放给大家有问题的话我们请我们的彭博士来回答，除非你们指定要我回答，不然的话我就全部都对给他，让他来回答。好，那我们以下时间我们就交给彭小华彭博士。
谢谢钟老师，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交流。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个话题是关于衰老疾病和死亡，这几个概念，这几个人生的这种阶段也好，状态也好，好像都不是很受欢迎的，对吧？所以小韩跟我讲说，可能今天晚上的人不会很多。今天算这种情况算是比较多，算多的哈。对，所以看来这个预期是落空的哈。那我很高兴，就是说明说大家对这个话题，第一来讲是关心的，第二来讲呢，可能也没有那么的忌讳。我在跟这个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聊到这个死亡的这个话题的时候，或者衰老吧。包括衰老、死亡、疾病，我想这几个话就是这几个概念就是连到一起来讲。那么，我的西方文化的朋友会告诉我说的是：你们中国人很厉害，你们不怕死啊？我说我们中国人有相反的想法。我们中国人说：你看西方人不像我们那么怕死，我们中国人可怕死了。然后呢，哎，大家都有这个不同的，看来这个是一个误会。其实说到底都是怕死的，也都是怕老的，当然也都是怕病的，是不是？只不过呢，真的他的这种表现方式可能不一样。我就问我的朋友，像这位朋友他是专门研究三种文化的人对于死亡的态度，包括疾病哈，衰老。那么这位朋友他的本身的背景是丹麦人，然后呢来到拿富布莱特奖学金到美国来读书，读完书以后的话呢又去了世界银行联合国，然后他到中国去的时候是在中国做他是在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做东北亚事务的总干事，在这样的一个职位上的时候到了中国，然后到了成都。然后呢他在不同的，他是丹麦人，然后在美国长时间的生活，然后在世界银行的一个副行长的这个职位上，他是在阿拉伯地区的那个工作和生活的，所以他会跟什么穆巴拉克呀等等就是这些人都有交往，所以他也去学阿语，然后呢也去研究阿拉伯人的文化，所以他就从他就研究这三种文明，每年写一本书。现在他已经快80岁了，他最后人生最后一本书写什么？就写这个衰老、疾病、死亡的话题。然后，所以他在跟我聊起的时候，他说：“你们中国人很厉害，全世界的人都没有你们中国人那么不怕死。”我说：“你为什么会这么认为呢？” 你知道他给出的这个例子是什么？他说他到那个乡下去的时候，农村的老头老太太那个 living room 就是堂屋对吧，那就摆着一个棺材，他说他们就早早的就一看这个死亡看得多淡，早早的就把这个棺材都准备好了，然后还跟棺材那个生活在一起。哎，我觉得他，所以他从这个来讲，他说中国人不怕死很厉害。我说但是你知不知道我们中国人是什么呢？如果清晨早起，我记得我们有一些时候清晨早起了，逢年过节了，有一些特定的时候，其实大人是不准许我们讲死这个字的，对不对？然后就说谁要是讲了这个字都要怎么呢，要消毒的。你们知道消毒是什么意思吗？对吧，就是要说啊，呸呸呸，这个话就是不能这么讲，就是清晨早起的什么什么不能讲。所以你看起来大家其实还是很怕死，对不对？然后呢，我们有一种观点就是说啊，我说我们中国人都以为你们西方人不怕死啊，那个理由是什么呢？你看，因为我们想着说哦，西方人，尤其我们在座大多数朋友可能都是基督徒对吧，可能就是基督徒可能没有那么怕死。然后呢，就是会说我们中国人可能会说西方人，我们都把他们想成是基督徒了，可能说他们不怕死，因为对他们来说死了以后去天堂嘛，有什么好怕的呢，对不对？那么在具体上来讲，真的就是说在这个表现方式上面可能会不一样了，但是呢，哪怕就是说基督徒来讲，西方的人来讲，哪怕可能是基督徒，就是对死亡这件事情本身可能也是可能不是，也许基督徒不是害怕，但是还是说我现在在这个世界上的这种存在的方式是不是还是多长一点，这个还是比较好，是不是？是这样子吗？
中国人还是喜欢长寿。
我是说西方人的话，当然如果说到老的话，好像中国人会觉得这两种文化来讲的话会有一些差异。至少在传统上面来讲，我们对中国人对老的话，我们是很尊重老年人的，对不对？你可能把一个人以前是这样子哈，如果你把一个比较年龄大的人看小了，可能他不一定那么高兴，是不是？因为我们的社会是尊重老人的，老人有很多的这种特殊的这种待遇，是不是？那么西方的话，我知道他们在是比较怕老的。如果你把一个人他本身还比较年轻，你把他看老一点的话，他可能不是很高兴，对吧？他会愿意显得自己比较 energetic 的，但是现在中国好像跟西方也已经就是越来越接近了。
像每个女人都希望自己看起来比较年轻一点。
我不知道你们啊，我正在克服这个问题。这个倒就是这个当然是一个题外的话了，但是说真心话，就是我自己还真的是比较的没有这个介意，所以说大家会看到说，你看我都有这么多白头发，我都不会去染它的，因为我真的已经觉得就是这个就是比较无所谓了。那么回到我们这个主题这个上面来讲，就是说关于衰老疾病和死亡，不管是在中国文化当中还是在西方文化当中，我们都还是就是不希望它来临，但是不管怎么上来讲，它是一定会来临的。就是而且我还要说一句，就是所谓那个衰老和死亡，还要有很有幸运的人才能够遇到这两个阶段，对不对？才遇到这一个阶段，就是衰老的这个阶段，是不是？那如果说有的人他就还没有活到衰老，他就已经死了，我们还觉得没有那么幸运。所以你想一想，其实衰老也没有那么可怕，是不是？还是一件比较幸运的事情。那么anyway 了，回到说我们的这个文化当中来讲，我们其实至少在中国来讲，研究衰老疾病和死亡研究的不是那么多，也不是那么好的。我自己的人生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四川省人民医院工作的，我在那个地方工作了5年，是做翻译， 会跟这个医生护士打交道，然后跟大量的病人打交道，我知道我们是非常非常怕死的。那么在那个职位上的时候，我会看到很多的人，他们病的其实已经很重了，但是呢医生和护士和家人其实都不太会告诉他们就是病人的这个真实的情况，尤其就是患了就是中那个英文讲的 terminal illness， 就是那种绝症，对，患了绝症的时候，我们倾向于不告诉病人的。那么我会看到好多的病人其实明天可能都已经要死了，今天还不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所以说他们会走得比较没有准备。这个事情的话我看到是给我非常大的这个冲击的。我记得那个有一年那个时候我在是一个差不多这样的春天的这个季节，当时有一位亲戚就在四川省人民医院住院，那他是得的是一个胃癌，已经快要死了，他不知道，然后呢还在进行各种各样的这种治疗。然后呢我那天晚上我的感触特别深，可能就是所以就午夜梦回，然后呢那个我就说我觉得这种状态特别的可悲，然后我就说我好像是对着那个上空，然后我用了一个词，其实也是用的上帝这个词，我就说哎呀，生是不能由我的，但是我希望是死是一定要由我自己的，我希望我是在一种清楚的这种状态下面知道我患了什么病，我有什么样的这个机会，然后呢就是我自己想要做一个选择，比方说是不是治呀，是怎么治呀，还是我要怎么来安排我余下的时间啊，这些我希望我是非常的清楚的。所以这件事情就是对我的刺激是非常大的，就是我看到很多人他们都已经快要死了，但是自己是不知道的。另外一个的话，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人们花了很多的这个时间精力金钱去再去治这个一个其实根本就不会治好的一个病，这个对我的这个刺激也是非常大的。也是在这个时候呢，我接触到了这个临终关怀这个概念，中文叫英文叫 hospice， 或者叫对，就是 hospice， 那么中文翻译成或者是缓和治疗，台湾比较容易翻译成缓和治疗，是吧？然后呢就是在大陆的话呢翻译成临终关怀。我在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我就接触到了这个，那是80年代末，我接触到这个概念啊，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太好了。那么就是说，不是在已经病到那个状态的时候，不是说要去花那么多的这个时间和精力去治疗这个病，而是说是不是让这个病人比较清楚情况，然后呢就是也把自己的最后的这个时间过得比较好一点，也许是住在家里，或者说就是跟家人有更多的这些相处呀，这些我自己甚至都想过说我想去办一个临终关怀的这个医院，当然这个都没有弄成了，这是我觉得很遗憾的一件事情。但是我就会特别关注这个人群这些事情，然后再随着再往后走的时候，就是因为觉得说自己的父母年龄大了，然后当人这个年龄大了，有一天他会失去自己照顾自己的生活的这个能力，这个情况要怎么办呢？那我们传统上来讲的话呢，就是父母养孩子的小，然后孩子呢是负责养父母的老，对不对？但是呢在进入这个现代当代的这个社会以后，就是不像那个传统的传统上我们是一个乡村社会，那么在乡村社会的时候，反正父母种田，然后孩子也种田，大家都住在一起，是不是？那到了这个当代社会以后，你会发现说越来越多的当父母老去的时候，因为工作的流动的原因，越来越多的孩子其实他是没有办法守在父母身边的，不管就是所以就是传统的那种孩子父母养孩子的小，孩子养父母的老的这种情况，这种模式本身来说是受到挑战的，越来越难以为继。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会思考说作为一个儿女，作为我自己有我的父母正在老去的时候，在他们更老的时候不能够自己这个生活自理的时候要怎么办？ 我那会儿我也去考察那个养老院啊这些去看嘛，去看一下，就是觉得那个情况确实是很不好的。而且我们的父母的这一辈人，他们其实是没有做好这个机构化养老的这种准备的。对于他们这一辈人来讲，如果说是要到养老院去这个事情的话，就是一件很恐惧的一件事情。因为本身那个条件也不好，还有就是他们在意识上面是不能接受这种方式的。所以说呢，就是最好的话，他们可能不会主动去要求说，哎，以后你要养我，以后我老了我要跟你住在一起。但是呢，他们是要怎么办呢？要不然的话，他们不，反正肯定是不愿意去养老院的。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如果是在家里的话呢，又要怎么来安排他们的照顾呢？我也在思考这样的一些问题。恰恰因为就是我会发现说，我们的社会对当社会整那种传统的这种养老方式发生那个条件已经越来越不具备的时候，我们的社会并没有做好准备，所以我觉得养老是个问题。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的社会也比较忌讳去谈论死亡的问题，就是这个人生的这个最后一个，就是病得很厉害了，又就是要死之前这个阶段要怎么来处理。那我们的社会的话，这个方面也没有一个很好的讨论。另外一方面来讲，就是在中国的当代社会，一个方面是说有严重的就是治疗不足的问题，这个大家可能知道是不是。那么有一些人，比方说他还有很多的人口，他可能就是住在乡村啊，住在比较差的地那个经济条件不好的地方，或者自身的经济条件不好，或者说就是没有什么医疗保险了等等。那么这些人的话呢，其实很多人是有这个医疗不足的问题的。但是就城市的中产和中产以上的这个人群来讲，也就是我接触到的很多人了，也包括就是说我在医院的时候接触到的这些人，他们是有医疗保险的，有这个可能经济条件也是比较好的。那么这个时候他们会有一种观念，就是什么呢？作为儿女来讲也是这样，就是我表达我的这种对父母的孝心的这个方式，就是如果说是父母得了绝症，这个是我正表现的时候，我要不惜一切的代价的用最好的药，反正就是尽量的这个延长这样的一个生命，尽管这个时候其实这个生命本身是没有什么质量可言的，是不是？另外一个可能儿女也或者说是包括这个当事人自己，其实他因为大家不讨论这些问题的，大多数的家庭大多数的人都是好像觉得自己是不是要 live forever and ever， 没有去考虑说有一天我会病得很重，当我病到这个绝症的时候，我要怎么去处理？我是要不惜一切代价抢救到最后吗？我想要达到什么目的？要怎么处理？那个自己也没有想，然后呢，更没有跟儿女之间有去好好的去，甚至包括伴侣都不一定有好好的这种沟通和讨论。等到这个人真的到了这个医院的时候，那就怎么样呢？就把自己就交给医生护士了，自己其实能够做的这个决定特别的少。要不然的话呢，就是医生和护士也不跟病人本身，甚至不一定跟病人的配偶去讨论病人的这个治疗的方案这些，他跟谁去讨论？他跟儿女去讨论，去问一下儿女的意见。那儿女的意见的话呢，这个未必就是他，其实那就只能是代表儿女的意见了，并不代表病人本身的意见。所以这个做出来的这个决定来讲，这个病人其实他是一个被决定的这样的一种状态的。 Anyway， 就是会看到这么多的这些问题以后，我就会有这些思考和关切。我就觉得哎呀，我们的社会就是应该为这些话题，为这些问题做更多的这种讨论和准备。另外一方面来讲，就是说到了一定的这个时候，我自己到了40多岁，我是属于那种人，就是 可能未来要发生的一个事情，一定要发生一个事情，我是属于要提前去思考的一个人。我就想，哎，如果是轮到我的话，我要怎么办？所以当我二十多岁看到别人住在那个一个亲戚朋友，他住在医院里面，就是要死了，还在使劲的治疗，自己根本不知道任何的情况的时候，我就会心里面想，那个时候我也没病，我还很年轻，对不对？才二十几岁，但是我已经想，他今天的这一天其实完全可能是会降落到我自己的身上的。当这一天要来临的时候，我不能等到这一天来了我才去想这个事情，我要提前想这个事情。好，然后呢，当我一边在四十多岁的时候，当我开始想到我父母的这个养老的问题的时候，想到他们的那个得了绝症的时候要怎么办的时候，想到他们的这个死了以后要怎么安排的时候，那么我其实也把我自己也是带进去的。也是在这样的这个时候的话呢，就是在2014年，刚好我来到美国，然后呢，我就在纽约时报上面读到一篇文章，就是介绍这我的书呢，对，就是介绍《Be Immortal》这本书。啊，我一看这本书，衰老、疾病和死亡，这都是我想了几十年的问题，都是我自己好关心的问题。然后我觉得是中国社会特别需要讨论，而又没有去好好的讨论的问题。我就觉得说，这个书这么好，因为它那个《纽约时报》有很好的介绍。然后紧接着我会看到《纽约时报》书评上面对这本书，哇，好隆重的介绍。然后你看它的这个 long fiction 的这个方面的这个排行榜，自从这个书一出来开始，它就在这个排就进了上在这个排行榜上，然后就是高居在一二位。之后的从2014年，大概这本书好像是10月份出的，从这个书出版一直到2015年、2016年，这个书都在纽约时报书评的这个排行榜的前5、前10的这个长期是在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那么这本书的话呢，它在美国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那当时我在读到这个书的这个介绍的时候，哇，这就是我这么关心的问题嘛。好，我这个书既然又讲得这么好，我想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当然这个又联系到就是说我在十几二十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做翻译了，就是开始了翻译，像翻译小说啊这些，那个时候是 fiction， 然后又中间又停止了二十多年，然后一直到就是2014年又看到这本书，当时也在我的一个就是我也喜欢做翻译，那这个时候啊就是真的是一个万事俱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就决定要翻译这本书。那么在翻译之前，我首先写了一个很长的一个读后感，那这个读后感是在中国一个著名的杂志叫三联生活周刊这个上面就发表了。然后呢因为各种各样的机缘，我还就是真的就是拿到了这本书的有机会来翻译这本书。这本书就2015年就在中国出版了。那没有想到的是，这样一个讨论这样一些不讨巧的话题，人们一般来讲很忌讳不愿意讨论的话题的这本书，在中国一出版以后，这个反响简直就是难以想象的。到目前为止，这本书已经在中国大陆卖到了60多万册，是在这个 nonfiction 里面算是一本超级的畅销书。如果说是在这个书在美国出版以后，其实包括整个在这个西方世界了，它的影响非常大。到现在如果说要谈这几个话题，那肯定这本书会是一本被提到的 number one 或者 number two 的这样的一本书，影响很大。那么在中国大陆呢也是，就是之后的话呢，同类型的书也出了一些，但是这本书仍然是影响最大的。而且特别令人吃惊的是，这本书的读者一定不是七八十岁的老人哦，也不仅仅是50、60岁的人，有他的这个读者群是什么呢？是很中间的一个力量的，就是中青年人恰好还特别多。而且小的，我知道的小的可能就是10多岁、12、13岁这么小的人有读这个书，然后就是所以他的这个读者的这个年龄的这个跨度会特别的大。我不知道就是 一定程，如果说我们中国社会特别的不愿意讨论衰老疾病死亡的这个问题，那么这本书可能就是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一个这方面的一个比较开创性的一个启蒙性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我是觉得我非常荣幸有机会翻译到这本书，因着我自己对相关话题的一个关心，然后呢我把这本书翻译出来了。我确实就是钟老师也讲到，就是当我翻译这本书的时候，我确实是带着一个 passion， 极大的一个热情去翻译的。我当时怎么跟出版社讲的，我说你们其实不跟我稿费都没有关系的，只要就是我翻译这本书，因为我翻译这本书我相信能够给中国人很大的一个帮助，对我们社会的一些观念会有一些很大的这种改变，那我已经很幸福了。你们所以你们给不给我稿费，给我多少稿费我都无所谓的。那么结果这个书果然它一翻译出来以后，就是确实是影响很大。而且呢就是直到现在这本书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一个作品，一个书作的一个传播，可能首先还是社会的一些这种舆论领袖比较这种对新的这种观念呢，这些比较有觉知的一些人，他们是最先知道的。那么所以他们知道以后他们会去传播。然后呢就是一层一层的往下传播，到现在的话呢这本书它仍然是在一个继续的这个下沉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可以预计就是说它的这种影响力会在中国社会会进一步扩大的。这是我觉得就是如果说一个译者一生当中他能够碰到一两个一个这样的这种好的这种项目，好的这个作品的话，已经是很荣幸的事情。那我觉得恰好就是我有这份荣幸，就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个呢就是说一些我翻译这本书的一些缘起啊，然后这个书的大概的一些影响力的一个情况。那么回头来说呢，我就是介绍一下这本书里头的一些这个主要的这个内容吧。那么从这个书的作者呢叫阿图葛文德，他自己是一个印度第二代印度裔，但是是第一代在美国出生的印度人的孩子，他的父母都是印度教徒，年轻的时候从印度来到美国读书，他们父母都是医生。那个父亲是个泌尿外科医生，然后这个阿图葛文德自己呢是在美国出生长大的，是一个没有接受的是一个科学主义的一个观念，他不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他现在是在波士顿的这个布莱根妇女医院当医生，普外科医生。然后呢他也是应该是当下美国最著名的医学作家之一吧，可能就是最好最有名的吧。他经常在那个纽约时报呀纽约客上面发表文章。然后这个人呢也是奥巴马的白宫的这个医学顾问之一，对于那个医学的这个医疗的公共政策呀这些很有研究，很有社会关怀的一个人。那么他的一个写作这本书的话呢，他的这个根本的这个出发点就是价值观是什么呢，就是他是人本主义的，是人道主义的这样的一种价值关怀。然后所以他的这个身份也是比较独特，首先他是一个医生，另外一个呢就是他是一个有深切的一个人文关怀的这么一个医生。然后呢他有一个那个印度的这样一个文化背景，他也是受那个方面的这个影响了。另外呢他又自己是一个作家，所以的话呢他会就是会特别的这个温暖和细腻，所以这些都会在读这个书当中呢会体现出来的。那么作为一个有这样的一些复杂的背景的一个医学专业人士，他觉得就是说在他做医生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会看到很多的病人，就像我先头讲到我在医院的时候看到这些病人一样。那么这些病人其实都要死了，然后呢但是当代的医学有很多的这个办法，这个办法就是什么呢，就是对于医生来讲他看到的都是 你的一个，这是一个问题。每一个医生来讲，他都是以问题为中心的。好，你是个结肠癌病人，是不是？他看的就是这个结肠癌。然后呢，一个脑癌的一个病人，好，那个脑癌的医生看到的就是这个脑癌。但是呢，作为他来讲的话呢，这些医生的话，当然就会用各种办法来帮你解决。然后最后就是什么呢？最后就是一路这么治疗下来，这个人就是在这个仪器药水，就是他说的嘛，你走的时候可能这个鼻子嘴巴到处都插满了这个导管管子，然后的话呢，就是那个躺在那个床上，周围都是那个一个陌生的环境，不是你的家，不是你熟悉的环境。然后呢，你的周围都是你不认识的医生护士，这些人可能只仅仅是知道你的名字而已。对于说你是谁，你作为一个人你是谁，没有人关心这个问题。别人看到的都是直接就是一个病人，甚至直接就是哦，一个脑癌，一个肠癌，一个什么，但是不是你一个完整的这样的一个人。别人也对你这个你从哪里来，你怎么回事，你关心什么，你对什么感兴趣，生命对你意味着什么， 死亡对你意味着什么，没有人去关心这些问题。在作为一个这么有细腻心灵的一个人道主义者来讲，他觉得这个太不人道了。他觉得这个是一个，其实是一种异化，对他来说是一种异化。所以这个会让他去深切的去思考当代医学和人的这个关系。这些东西真的是人所需要的吗？这样的这种，如果说我们在一个满肚子那个血管里面全部都是化学药物，那个插着管子，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下，别人都不认识你的情况下去死，这样子真的是好吗？这是他的问题。那由这个问题的话呢，也因为他也像我一样，他家里也有老人，他去观察这些老人，作为医生他去观察这些临终的病人。然后呢，所以这个书的话呢，它主要是两大块，一块就是讲衰老，就是养老，一块就是那个这个疾病和这个以及与它相关的，衰老会导致死亡，疾病也会导致死亡。那么这的话呢，它主要就是讲了两大块了。根本的这个它的这个价值观价值取向，就是对人的这种关切，对于就是一种人道主义人本主义的这样的一个立场，他来去观察这些 procedures 这些那么他讲到衰老的话呢，他是从他也对比了他两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人的这种养老方式。他的爷爷活了100多岁，是在印度的，那么他就是在生活在这个就是由他的儿孙给他养老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他致死他都是生活在这个儿孙当中的。然后他妻子的奶奶活了90多岁，那么是开始的时候呢就是自己住着，然后呢能够自己照料自己的生活，然后的话呢就不行了，不行了就不能自理生活了，就他讲得很生动了，就发生了一些事情，就怎么就表示你这个人就不行，不能独立生活了。比方说什么，你的账务问题你又搞不清楚了，你经常又忘事情了，然后的话呢你可能就是别人有人来帮你做事情，他奶奶就是人家来帮他做事情，帮他做了事情以后就欺骗他，又多收了他的钱，什么又威胁他之类的，这些事情发生了，他害怕失去的自己的独立生活，他通通都不告诉儿女的。直到就是说邻居发现了这个情况以后，报警了以后，他才很不好意思的告诉他的儿女说，对，就是他们来骗了他的钱什么的。 anyway 到了终有一天，就是他必须要去，不能自己再生活了。那么对于美国人来讲，就是可能不能独立生活了，就是就要去送到养老院去了。这个前提是这个奶奶她自己也不愿意跟儿女生活在一起，这是他们这个确实就是他们美国人跟我们中国人不太一样，是吧？我们中国的老年人他比较愿意跟儿女住在一起，但是的话呢，他们美国人比较不愿意跟儿女住在一起。这个 儿女是有是白人，但是他是有邀请这个奶奶去跟他们住在一起的，但是奶奶no 他不愿意，又不能独立生活，又不愿意跟儿女住在一起，怎么办呢？去养老院。但是他去了养老院以后怎么样呢？不安逸，这不是他喜欢的那种生活，又不能开车了，又不能那个随便行动了干嘛的。所以有一天这个奶奶就自己跟他的儿子讲，就是说我要准备走了。他的儿子呢也没有说什么，因为他觉得他一辈子他都是一个自己要做决定的人。好，他说你准备好了吗？我准备好了。这是母子两个人的对话。然后第二天这个奶奶就去世了。然后由此的话呢，他会观察到说，就讲到了美国的整个养老就是机构化养老的这样的一个历史。那么这个历史其实也就到现在为止的话，基本上就是有差不多有100来年的历史。但是最早的这个养老机构，美国的这个机构化养老的话呢，是因为这些人老了以后又病了，又老了，然后没有地方去，医院不能长期收留，怎么办呢？就给他们做一个 nursing home， 这些人就到那个地方去。Nursing home 开始的时候的话，他的这个也是反正都事物都有一个发那个就是开始和一个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是不是？开始的时候也是很不好的，只不过说那然后这个里头也有就是老人对那个饮食伙食不满意啦，然后就是虽然可能就是有时候最早的时候可能安全保障都不一定很好啦等等，更不用说就是作为老人来讲，他除了需要一个安全，需要一个吃饭的这个地方以外，其实他还有很多的作为人的这种需求。我们人需要有什么样的这个需求？我们不是说就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就可以了，对不对？那这些人的话，他们虽然他多老了，他也需要有这个尊严，有需要这种 independence， 有需要一些自己的这种就是那个 private space。在以前的养老院里头也是没有的，反正就是几个可能说不定两三个人更多的人分享一个空间什么的，就是一个很小小的一个位置。那么那但是我觉得美国有一个好处，这个在这个翻译这个过程当中也很感动我，就是这些人他们都很会 complain， 他们觉得就是我不舒服我就要抱怨，对不对？然后呢也关键问题是也有人听他们的这些抱怨，然后包括整个的社会福利政策呀这些，就说他有一个配合。所以到了60年代以后，应该是30年代以后差不多，那么首先来讲有一个他们解决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老年人退休以后有退休金，这个很厉害，有了退休金以后就可以不用依赖儿女了。我们以前我有没有真的认真想过这个问题，说哎呀，难道说西方的老年人从来都是跟那个是跟儿女都是分开的吗？大家都是这么独立的吗？其实也不是的，也是传统上面来讲，其实他们也走过了有这个传统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历程。在那个老年人没有什么退休金，没有社会这个保障体系以前，其实西方的老年人一样，他们也是要靠儿女，要跟儿女在一起，要儿女要帮他们养老的，是不是？只不过说呢，就说因为他们现代化先发的原因，他们有这样的一些社会保障的这个体系比较早的这个建立，比我们要早几十年。那么所以3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这些西方老年人就有了这个 pension 以后，哎，有这个我们中国人讲什么，有钱了摇根就硬了噻，是吧？就可以不跟儿女在一起了，可以保持有距离的亲密。我们以为说老人谁不想跟儿女在一起啊，不是这个样子的。现在的老年人可能都有很多变化了，是不是？有退休金有自己有钱的老人未必想跟儿女在一起，未必那么想帮你带孩子，是不是？西方也是这样子的，以前也要在一起的，但是呢，哎，这些人有了钱以后不跟儿女在一起，他们觉得说什么呢，就是时不时的见一下面就可以了。我们中国社会现在就说也是逐渐在往这样的一个方向发展，对不对？也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他有这个退休金了，有这个那个保险的这些工具了可以用了。那么 哎，这些到了有了退休金好办了。那然后呢可以老了以后可以去经济上不依赖，然后还可以去这个养老院什么，那这个产业它开始在发展的。然后60年代大概是美国的这个养老的一个养老 体系的一个建立就更完善了，这个时候就出现了这种叫做 retirement community， 就是那种 退养社区或者说是退休社区，像这些整个一个那个地方专门是给这个老年人住的。但是很多人逝去，越来越多的人就进入了这个养老机构里面去养老了，但是呢这个仍然是不满意的，这个里头开始人们的这个要求它都会逐渐增高的，不满意这个不满意那个不满意。然后到80年代这个书里面都有介绍哈，就是那么它就会有一些这个社会的话它是一个有活力的社会，有人有这个需求，那么就有会有人去想办法去满足的。然后呢就是越来越多的照顾到老年人对于什么人性化的需求，他想要独立啦，他想要 私密的空间啦，他想要什么什么什么等等。那这些机构的话他会越来越这个完善的，一直到80年代的时候，那么就是就出现了现在大家可能会看到的叫做什么呢，就是这个养老社区里面退养社区里面不是说是那个大家共住一个房子来像医院的房子那个样子的，不是的，他就开始出现了什么呢，有这个有 independent living。好，从家里面的 independent living 到了这个 retirement community 的那个就是 independent living， 这个你可以享受这个公共服务的。好，再进一步，吃药也不会自己吃了，然后就是什么很多事情不衣服也不能自己洗了，清洁也不能自己做了，没有关系，进入下一个阶段 assisted living， 就是有人就是叫做辅助。就是辅助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好，再老一点还再不行了，身体又更不行了，更衰老了怎么办呢，可能有就是这个社区里面还有叫做 nursing center。 好，你就去，像我婆婆就是这样子的，她就是 independent living assisted living， 然后到了 nursing center， 整个这个过程来讲就是那么就是美国的这个他们的这个机构化养老的话就是就发展的比较好了。差不多到了80年代80-90年代他们80%左右的这些人可能都是在那个在老了以后都是在这个地方退养社区去生活的。但是最近的一个情况是这些人美国的又在开始发生一个回潮，就是跟住在退养社区去养老的人现在又在减少了，现在美国的一些这些退养社区都已经开不下去了，就是又有更多的人就回到家庭化的这个养老去了。然后呢当然他们的这个也有这个里头也有介绍的，这个解决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就地养老，你就在这个地方，你住在你原来的这个地方，但是的话呢有这种就是有这种服务机构来服务你，反正各种各样的这种方式，这个里头介绍的也还比较多。我看了以后觉得很好，哇，有这么多的这个选项，看一下哪款适合自己，然后以后呢自己就去采纳一个自己喜欢的这个方式，可以跟儿女一起养老，可以自己在家里面养老，然后呢可以朋友这些组织起来。我们他这个里头介绍的一种方式就是一些社区的这些人他们就自己帮助自己，自己成立了一个养老的一个服务公司，这样的帮你陪你去看病啊，家里的灯泡坏了有人来帮你换啊等等，就是有很多这种不同的这种方式。所以呢就是说它的整个来讲的话，这个机构化养老的走过这样的一个历程，它是越来越人性化的，越来越好的。然后呢我当时说我就很希望把这些也介绍给那个中国去，因为中国的话呢它现在就是一个是少子化，一个是在少子化的这个情况下面还有一个就是他老年人可能只有个孩子，可是孩子在美国。好，老年人可能生活在北京，可是他的孩子在上海工作，或者上海老年人可能在成都，可是他的儿子在广州工作，怎么办呢，对不对？ 那么就是机构化养老，我觉得在中国来讲的话，肯定是一个从现在的这种很少的人在那个就是机构化养老，会有一个机构化养老在中国会有一个发展的一个预期，我觉得是这个样子的。然后越来越多的人呢也接受了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我就想说，哎呀，中国的养老就不要像美国的30年代40年代那个低水平的这个开始嘛，一来就从80年代以后的这个水平开始，不是很好吗？那就我们这代人就可以，如果是在那里就可以享受这种比较高起点的这种机构化养老，是不是？那么现在的话，国内确实这个方面是在发展的。是今年的一月份，我到杭州去，去了一个叫随缘家树的一个养老社区。这个里头住了1000多个老年人，水平非常高，是中国的一个著名的就是房地产开发商叫万科集团，他的老板是一个明星企业家叫王石，是吧？那么就是他们就在浙江那边就是搞了一个叫良渚文化村，在那里搞了一个就是叫随缘家树的这样一个养老社区，条件非常好，他们很多都考虑得很周到了，那些人在那儿生活得很舒服的，真的是很照顾他们的这些人性化的需求。我去见了以后，我跟100多个老年人交流了，然后呢，我就发现只有一点，我觉得还不够好，就是什么呢？这里的很多人以前都是那种专业 professionals 专业人士了，都有身份、有地位、有学识的这些人。他们现在的话就是在那个地方自己是过得很舒服的，但是没有考虑人生意义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遗憾。因为其实人的话，你仅仅为自己活着，我觉得是比较你不会活得那么光辉灿烂，你需要说你的这种经历，这些能够为人家为社会做一些事情的时候，那么你会更充实，你会对自己的生命的价值意义有一个更好的这个体认。所以我在跟他们说，我说也许你们不仅仅说让他们去旅游，让他们写书法，让他们唱歌，让他们写诗，挺好的，但是不够。就是你可能你只是把自己照顾好了，但是呢你不是一种很绽放的这种状态。我说如果你们可以给这些老年人开发一些让他们的这个更好的去发挥自己的力量，为社会为别人去做一些事情，那么我觉得这个可能对这些人是更好的。那么这个是就是养老的这一块，他讲的就是他的人性化体现在这些地方，这些都是需要去思考，这些人的这种人性化的这些需求是需要去考虑的。然后他这个里头也讲到一个意义，但是他都没有我讲的这么，我觉得没有我策划的这个方案这么好了。就是有一些人进了这个养老社区，他是过得很好啊，但是他就觉得我在这个地方就是混吃等死了。有一些人不可以，有些人没有办法这样子好好的活着，他需怎么办呢？有一个人就想了一个办法，他给这个里面引进来一些鸽子那些鸟，一些动物，养老院以前是不可以的，不允许的。然后呢，有一个人就说：“哎呀，这个地方什么都有，就是没有 life。”然后呢，他就说要改变这个死气沉沉的状态。就引进了什么什么什么猫啊，什么狗啦，还有鸟啦，还有这个植物。当这些人有一个人那个躺在床上，他都觉得他已经要死了，生命根本没有意义。开始的时候给他送进去一个花，给他照顾，他看一眼，然后慢慢的他就开始起来这样子看看，然后他开始去照顾。还没有过几个月，他的这个生命的这个能量爆发出来了。还没有几个月，这个人就回家去了，因为他就好了。所以就是你想，就是为一棵照顾一棵草，照顾一只动物，都能够唤起一个人的这个生命的这个动力。你想，如果是他能够为人为社会服务，那这个力量不是更强大吗？对不对？所以呢，他也有讲到，就是他们现在还有一个做法，就是把这个养老院和什么放在一起，和中小学放在一起。等这些小朋友 可以到这个地方来请这些老年人讲故事，请他们帮着辅导功课，一起唱歌等等之类的，然后呢焕发了这些人的这个活力。说到这里我又说一句题外的话，这是我研究的另外一个话题里面我在文章里面也写到过，我们传统上来讲的话，老年人是帮儿女带孩子的。哎，那天小韩我跟你哥聊到这个话题，跟小轩聊到这个话题，他们觉得说我们很当代很现代的人嘛，觉得我老了我怎么会帮我的儿女带孩子呢，他们觉得说这个带孩子这个的话就是那个不是不 fashionable， 对不对，那个多么传统啊。但是其实的话呢，真的如果你没有更好的事情要做，你帮着儿女带孩子，甚至帮你的邻居带孩子啊，这些其实对你自己的生命可能都是好的。好，那么另外的话呢，就是分享一下，就是说关于这个terminal illness 的时候，我特别赞同这个作者，就是因为现在有这么多的这个医疗的这些措施，你的生命可以被很大时间的这个去延长的，但是这样的生命又有没有价值呢？这个是每个人都需要去考虑的需要去考虑的。那么他举了一个例子，他就说假如说是这个做医疗决定，就是一定要把这个做医疗决定的这个权利始终的掌握在自己的手上，你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Make a living will， 就是提前做一个生前预嘱，什么情况下我就不需要抢救了，然后呢早一点去跟儿女做一个沟通，跟伴侣做一个沟通，他叫做什么呢，做一个艰难的谈话，先就生病了去进医院之前，甚至早早的还没生病就可以去谈说，假如说什么我活着的前提是什么，在什么情况下我就愿意活着。这样子的话呢，当你自己不能给你自己的医疗做决定的时候，别人就跑帮你做决定。我举一个他讲的例子，就是他的父亲，他在他的父亲那个去进手术室之前，那么他说你在什么情况下你就愿意活着，他父亲就说什么情况下我就愿意做手术，什么情况下愿意活着，他父亲在什么情况下愿意活着呢，我想要吃冰淇淋，如果还可以吃冰淇淋，如果还可以看电视，他父亲是个 people person， 如果还可以见人，跟儿女跟朋友跟孙子女还能够打电话交流，这个情况下我就愿意活着。真的就是到了这个手术台上的时候，那个医生就跑出来说，哎呀那个血压垮得很厉害，手术还要不要继续。这个时候因为之前已经有这个 difficult conversation 了，那他就儿子就问医生说，如果说是坐下来的话，他会能不能吃冰淇淋，能不能看电视，还能不能跟人交流。好，医生说可以的，好，那就继续做手术，做完以后就还比较好嘛。然后整个他父亲的，他这个里头讲到了好多人的做这个自己的这个临终决定，有的人做了很糟糕的决定，包括那种就是说我要穷尽一切措施去抢救我，结果就是死得很痛苦很糟糕的。那他自己显然更赞成的是另一种，该进的时候有机会的时候就积极的前进，如果说是只是苟延残喘没有什么机会的话呢，他觉得就是说退回来吧，退回来做什么，做一个做 hospice， 然后呢平静的在一个充满人文关怀的情况下面去死，他觉得这是更好的。我看了一下举了这么多的例子，其实从医疗决定到最后的那个死亡的这个方式以及死亡之后的这些安排，做的最好的就是他的父亲。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因为我的时间比较有限了，那么就是比较有限就没有办法讲的那么细致，有兴趣可以去看这个书。然后呢我还想分享一下，就是钟老师也讲到了，就是关于那个安乐死。我个人来讲的话呢是特别喜欢有这样的一个选项。我跟作者的这个态度是一致的，就是特别希望有这样的一个选项，就是真的有时候就是生不如死的时候，那么是不是为了多活两三天 二三十天然后去经历那么大的这个痛苦啊，这些我觉得不必。这个就回到我之前说我那个午夜梦回的时候的那个想法，就是说生不可以有我，死我一定希望是有我。我如果想要，我愿意接受这个疼痛呢，当然我就接受了。如果我不接受呢，我希望就是不要让我死得那么痛苦，去给我一针吧，给我打一针，让我死了吧。所以我是特别希望有这个选项，不一定就是说你一定要去用，但是有这个选项，那个遵守这个严格的这个程序，那么我觉得这个是很不错的一个方式。然后我因为我现在的话就是一部分的时间也住在加州，我看见加州的话2016年已经是那个安乐死合法化，我看见这个，哎呀，我觉得非常的 relieved， 非常的开心。然后的话呢，我现在写文章也好，在国内分享也好，我都热烈的鼓励大家，就是我希望中国早一点这个安乐死合法化，那么给人们多一个的这个选择。然后想一下还有一个什么，好像就是还有一个点我特别愿意分享的，就是关于那个宗教。我觉得就是这个也是我自己我在慕道，我还就是没有受洗，但是我在慕道。但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也研究一些佛学。就是我的婆婆呢，她是一个基督徒。她的这个死亡是我特别欣赏的一种方式。她住在那个，她已经进了 nursing center。有一天她就生病了，其实她只是得了一个尿路感染，她是其实是可以治疗的，但是呢，她自己拒绝了治疗，她也不要吃药，也不要输液，也不要干嘛，她也不要吃东西，总之就她也不要喝水，她只接受就是那个就是 anti-anxiety 的那种那个药，只有那个放到舌头下面去他要接受，其他他都不要接受。那他一个星期就走了，他是一个基督徒。我觉得他的这个走的方式我觉得走特别漂亮，而且就是特别的这种从容，他跟我们每个人都有交代。就是比方说他跟他的孙女讲，当时我们三个人陪着他，他就说哎，你是我的大孙女，他说的就是我特别的爱你，这是他给他的最后的话。然后他给白先生的话就是说，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儿子，因为他确实真的就是非常好，就是从头到尾陪他的这个很多，真的是我看到确实是最好的儿子。我也向他学到很多。然后另外一个他问我，他说的是Do you enjoy being a member of the family？ 我就跟他说我说大家都对我很好，我在这个家里面非常的开心。然后他就像他平时的那个样子，他就微笑点头说哦，那就好那就好。他跟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么从容的这种交代。然后呢真的是我觉得他走的真的是很平静的。然后我想这个可能就是跟他的这个宗教是有关系的，这个对我的这个触发是很大的。然后呢我的母亲就是我也特别特别感恩，就是我妈妈其实她40岁才生我。然后的话呢就是在她我没有想到我可以陪她这么长的时间，但是她真的因为她今年已经90岁了，满了90岁了。然后的话呢我看见她的老，我也看见她就是3年以前她就得了结肠癌。然后整个的话呢就是我在这个书当中所学到的这些东西，在跟陪伴他的这个死那个疾病的治疗，陪伴他的这个过程，以及他死后要怎么样，我们全部都已经做了这种相当的坦率的这种讨论，所以一切都是很 ready 的。然后我妈妈的话呢，宗教这个呢也给我们很大的启发。本来像我，因为我有这么多基督徒的朋友，然后我的朋友的话呢也去跟我妈妈传那个传道的。我妈妈也很欢迎他们去，但是呢我妈妈就是对于基督教来讲的话呢，她的学习的这个时间接触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了。但她比较早的接触到佛教，接受起佛教来对她要比较容易一些。所以就是说在他很病的时候的话，在他病了以后的话，我一直是鼓励他念佛的，因为那个会带给他安宁的。 然后呢我们请的这个护工是一个佛教徒的一个护工，这个护工真的就不有宗教信仰的人跟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是不一样的，他给了我妈妈非常好的这个精神上的这个陪伴。我妈妈是本身不怕死的人，因为他跟天天跟他讲你是要去极乐世界的，怎么天天念那个念阿弥陀佛嘛，那么这个对我妈妈来讲是有效的，非常好的陪伴到他。所以呢我想是进一步克服了他的他有更多的喜悦和更少的对这个死亡的恐惧。那现在的话呢我妈妈也许不需要两个月 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也许明天不知道嘛，那反正他已经就是住院一年多了，已经就是非常的这个严重了。那么我在这个书当中所学到的，我在基督教徒身上学到的，在佛教徒身上学到的所有的各种各样的这些知识方法观念，那么都在我的父母的这种我在陪伴他们的老和陪伴他我母亲的疾病，我母亲的这个就是可能即将到来的这个死亡的过程当中，那么给到我自己给到他我觉得就是让我是一个提供到他更有品质的一个孝。如果用孝来说的话，就是你作为一个 equipped 有方法有思路有理念的一个人那么就是我给到他就是更好的这样的一个陪伴。然后呢另外方面来讲，我也看到很多的儿女就是面对父母的这个老去死去，那么可能准备不一定是很好，所以有的时候一般来讲当一个父母去世的时候平均的儿女抑郁的时间是半年到两年半的。我那么像因为我自己有比较好的这个准备，包括对死亡的这种认识，那么我想等我妈妈死的时候她死了以后我可能不需要经过一个那么长时间的抑郁的一个过程。然后现在我来讲的话我们跟我的家人包括我哥哥包括就是我们家所有的人包括我父亲，那么我的包括我母亲，那我就说死亡只是生命的一个环节之一，那么我们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去过好老年，过好这个就是做好这些治疗，然后当这个死亡必须要来临的时候，我说我们争取平安而喜悦的去面对我想至少就是有准备就是比没有准备好。那么也就是非常感谢这本书带给我的力量，也非常感谢包括我的基督徒的朋友包括基督教本身给到我的这些这些 empowerment 那我的分享就到这儿吧，谢谢大家。
谢谢彭小华给我们做了很精彩的分析还有分享。我稍微花一点时间有一个回应因为我也看了这本书，那么我刚才已经说我大致上是非常同意的它里面的这些观点，特别是这个人老了以后不要过度的医疗。我觉得我们现在因为科技发达常常说哎呀又有什么新药你可以来做实验，好，常常就把一个人当作一个白老鼠一样，即使不是做实验他们也是说哎呀我们试试看这个新药可能会有帮助，结果很多的这种癌症的末期的病人就在这不断的换这个医疗的方案尝试新的医疗的这个当中，他们说平均也不过就是说还是做这种医疗的人也不过增加两个月的寿命，但是那两个月是什么样的生活所以我非常的同意，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是因为商业的这种动机或者是医生本身的一种 pride 一种他要想要证明一些东西，但是可怜的是病人。那么我觉得我相信我们今天来的有些人是为了你的父母来，比较年轻一点的你们父母还在是为你们父母，但是我想大部分人我看你们没有太年轻，我们这个跨度不大那么没有太年轻的，我相信大部分人是为自己来，因为我觉得你们已经开始感觉到自己老了， 自己开始感觉老了，也许没有，对不起哈，我没有把那你就可以跳出去啊。那么我觉得老有一个好处啊，就是我们是慢慢老的，我们不是有一天早上起来忽然发现自己老了，没有的，你是不知不觉，就好像那个青蛙在那个热水里头，你一开始你不知道的，是一点一点的哈。所以这个好处是什么？就是你有充分的准备。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 privilege， 就像刚才他提到的哈，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衰老的这个特权，很多人还来不及衰老就走了。但是在比例上来说，大部分的人，至少恭喜我们中间的大部分的人呢，你已经算进入了这个幸运的这个 category 哈，是我们有机会。我自己是觉得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老呢？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人老腿先老，我先开始觉得腿不行了啊，然后就是走路哈，然后我就去问医生，医生说你这个大有椎间盘突出压到你的神经，然后过一阵子呢，我就问他为什么会这样，他说 aging 老了啊。后来然后我前一阵子开始左边的膝盖，我上下楼梯的时候会痛，我又去看他，我说我为什么会膝盖疼，他说 aging， 什么都是 aging。像以前他还会做一些化验，他现在都懒得做化验，他你这种人我看多了 aging， 我就想这种医生我也会做啊，老了哈。那么这个还好，我们是慢慢的老，还好我不是有一天就是才发现老，我觉得那样子会很大的震撼。可是因为是慢慢老去哈，就你没有那么多的震撼。那么这个呢，就是你有时间预备，而且你有时间享受，你可以开始。我觉得老并不一定是那么悲惨的事情，我们中国人说好像老之将至哈，好像很惨哈。其实我们其实西方人我看过小华的以前他讲过的，就是在群里头发过的言论，他就讲西方人其实是非常会礼赞生命 celebrate 他的生命的哈。我们中国人想到老就是很惨，老了就怎么样，接着是什么老死，老了就死了哈。其实老是进入一个人生的一个黄金时代 golden years， 我们都是 golden girls， 我们这些有一个电视剧以前叫 golden girl 啊 golden girls 是不是，还是 golden 胖啊，不 golden 胖是个电影，我说以前有个电视剧，对，电视连续剧都是五六十岁的大妈啊，他们的享受他们的 golden years 哈。所以我看了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些东西我愿意补充的哈，补充一点，就是第一个，我觉得衰老并不一定是完全那么悲惨的。衰老当然衰就是你就力量就没有了，我们中国人说年老就怎么样体衰，你的圣经上也常常讲到，当你老的时候你就没有那么多的力气了哈。所以传道书说，你们当趁你年幼，你们的力量还没有衰微的时候，你们要认清你们的主，要跟认定你们的主哈，要趁着你年就是你还有力气，老了以后就没有力气。但是没有力气有没有力气的好处，因为你不用做很多的重活，然后生活的重担比较少了。那然后刚才讲到这个带孩子，我们的三个孩子很小，我就告诉他们，你们将来生的孩子我绝对不带，所以我们是完不太一样的哈。因为我知道，当然带孩子有一方面是比较愉快哈，让他有点事情做，但是也是很大的一种体力活。我觉得我这个背是会断掉的，带一个孩子我就会断掉了，所以我已经都讲好了，我说你们休想我给你们任何人带一个孩子哈，那他们都早就死了这条心了哈，所以从来没有这样子的计划。那么我的意思就是说，老了其实是一个就好像秋天或是冬天，我们需要休息，我们不能永远那么昂奋，春天夏天这样奔奔奔，到了秋天以后，秋天是一个安息的时间哈。我觉得衰老这个时期并没有，我反而觉得过了五十岁以后，我非常享受五十岁到现在，我今年六十六岁了哈，16年的生命，我觉得是非常美好的一段时光，比较少牵累，孩子们都大了，然后在各方面哈，我觉得思想比较成熟了，不会那么容易怀疑自己，不会那么在乎别人怎么说我，好，自己有一些认定了哈。 然后呢看事情会比较有立场，也不会被受别人的影响，那么可以在很多方面成长的比较快一点，特别是在不需要用体力的事情上，学一些东西我发觉是学的比较快，当然你忘了也比较快哈。那么所以我的一个感觉就是衰老并不可怕，所以我有时候觉得如果用我过去十几年所学的所享受到，你要我来换，说我跟你换，让你在十年回到你三十岁，说老实话我是千金不换，我觉得是值得的这段时间。所以呢我觉得老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做我们可以真的有时间，要老的时候你有时间可以享受人生，你有时间可以做一些比较深的研究，做深度的思考研究，而且你有时间去修补一些人际关系，可以有时间去圆一些你年轻时候没有圆的梦，做一些你年轻时候想做但是没有时间或是做不起的，没有经费来支持你去做的事情哈。那么我觉得老是一个好像一个了结的一段时光哈，就像一个戏，你去看电影哈，很好看很好看，但如果这电影不完怎么办？你一直看一直看，我们中文有一句话叫歹戏怎么样？莲蓬。那个不好的戏就一直演一直演，哎呀还不完还不完哈。所以我觉得当你知道有一个终点其实是美好的，你知道人生哈最后有一个终点哈。那么这是我想要补充的。那还有一点哈，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临终关怀，临终关怀现在叫 hospice 哈。那么我自己最近呢接触到就是会想到一个题目哈，就是因为我接触到台湾他们现在在中学还有大学推展一种教育叫做生命教育。我们小的时候，我们这里有台湾来，小时候我们是公民教育，对不对？公民三民主义啊，民主民权民生，还有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哈，就是以前读公民教育，现在他们改成生命教育。哎，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我就开始研究。然后到你研究生命教育的时候，你就不能够他就是就他会研究什么叫做生命，然后呢会研究到生命的意义。刚才你提到的哈，就是这本书它比较少就是说比它稍微触及到一点哈，就是比如说让那些老人养鸟养狗哈，对人生不只是我们老的时候不只是需要有好的这种硬体啊，能够照顾我们，最重要的是你怎么面对，你每天这个怎么 kill the time 啊，你在这么好的一个环境里头你怎么度日子，那这个就是什么，就涉及到你还活着，你这个年纪你还活着是什么，是为了什么，有什么意义哈。那么这个生命教育我就注意到，因为我有一次去查一个人的资料啊，我不是调查他，我就是想研究他哈，我就去 Google 一下，发现他们对他的介绍是生命教育讲师。我说哦，这是一个新的职业，我没有听过。原来他就是在一些中学，在台湾的中学高中跟大学专门讲跟生命有关的，其中就是讲到生命的意义的问题哈。那么我就是愿意补充一下，我觉得临终关怀，我起先哈想到就是人快死的时候，可是我就很快的把它跟另外一个词现在叫做终极关怀。我现在提到的终极关怀就是它是一个哲学上面的名称，叫 alternate 的一个alternate 一个我来看看 ultimate concern 就是最终极的一个关怀哈。它是什么叫做这个终极关怀，我觉得就是比我们的这个临终关怀，我感觉它又是往前面走了一步啊，它就是有一个更深的意义，它是生命跟生命之间的一种对话。那么其实每一个人哈，就是说都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的生命是从哪里来的，然后我的生命要往哪里去。我们现在活着的只是其中的一段，不是这段完了就没了啊。所以今天我也带了一本书哈，他带了一个白的封面，我带了一本黑的封面的书哈。这本书 本书是 Billy Graham 写的，就是葛培理哈，我们台湾翻成葛里汉，叫 Facing Death， 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也是主题哈。然后它的后面是什么？这个小字你们看不看得到？看不到啊，那我念一听，都是近视的。
Oh, yeah.
它叫做 Facing Death and the Life After， the Life After， 就是我们常常谈到这个。Yes, sir. 我们常常谈到这个死亡，就是鞠躬下台，好像就演戏演完了嘛，鞠躬下台。但是呢，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死亡是另外一个门的开开，我们关上了一扇门，就是我们现今世界的这个 mortal life，mortal， 我们是会死亡的，完了以后剩下是一个不朽的。好，这 mortal 在中文里头，在圣经里头我们翻成必朽坏的，我们人是必朽坏的，但是当我们死了以后，我们打开一个是不朽坏的。那么这个是我就是说，因为我是基督徒，那么我们又是在这个教会哈，所以给我一点点的时间，我让我表达一下我们基督徒对于这个生死的一个观念。因为而且刚才你提到这个意义，我觉得意义非常重要。那我自己有我做一些 counseling 哈，有过很多次的这种临终的送人，临终的跟他们陪伴，一直到他们去见主的面哈，有这种机会。那么特别是我不是因为我是 counselor， 因为我们以前牧养教会的时候，我跟我先生，我们教会有很多的老人家，所以我们常常有机会办丧礼，还有就为他们送终哈。我自己感觉到，当然我不晓得佛教徒，但他们念经哈那样子，但是我自己感觉到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们里面的那个盼望哈，他们里面的那个平静，不是因为听到一些音乐哈，听到一些什么，他们的那种宁静是因为对未来的关上门以后的那种盼望。他们知道关上门以后，当然我知道佛教别的教有涅槃，有这个这个极乐世界什么的哈。那我们基督徒是非常明显的，就是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生命，我们的生命不是 mortal 的，不是必朽坏的，我们这个身体是必朽坏，但是我们以后有一个不可朽坏的啊。我觉得那个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盼望，一个意义哈。那么是谁提到这个 ultimate concern， 就是一个神学家，我相信白先生大概认识大概知道哈，这个叫做 Paul Tillich， 就是田立克啊，他是一个很有名的新派，他是比较 liberal 的新派的一个神学家。那么他提出来的，就是他提到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人生的过程，还有在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都免不了有两种感觉，是一生跟着我们，而且跟我们到死的。一种是孤独，每一个人一生都常常会感到孤独，不管你被多少人包围。还有一种是焦虑。那么我也发现我们送终的那些人哈，基督徒，当他们如果能够解决这两个问题，那么通常他们是能够非常的坦然的面对死亡。死亡为什么可怕？死亡会让人产生一个孤独，就是说我虽然有那么多的亲戚朋友，但是我要死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去死，没有人会陪我去，那种孤独的那种感觉。还有一种焦虑哈，通常死亡会有，就是我们对命运和死亡那种焦虑有三种哈。第一种就是对于死亡以后，死亡之后怎么办？好，如果不幸主人死亡就是掉到一个黑洞里头，那个黑洞是什么样子啊？那个黑洞到底要维持多久啊？那个是很大的一种焦虑，很恐怖的一种焦虑，就死亡以后。一个礼拜以后我在哪里，一万年以后我在哪里，这个掉到那个黑洞的那种感觉，那种 焦虑，那么是 跌进去的那个 焦虑。还有一种就是对于失去意义，空虚意义，对于死亡就是我死了就没有了吗？我这一辈子做的事情都没有了吗？还有人会觉得 怕死亡是因为我这辈子还是一事无成，我这辈子没有留下什么 legacy 啊，我就这样子，我耗了，我耗尽了我这辈子，我浪费了我一生。很多人面对死亡时会有这种的焦虑，这种恐惧，我想不是恐惧，就是焦虑哈。这种焦虑也包括对在世亲人的一种牵挂，啊，就是说我的孩子怎么办，他谁去照顾他，啊，我的生意怎么办，我公司是不是就倒了，我怎么在人在快要死亡常常会面对这些焦虑哈。还有一种焦虑就是一种自责，一种罪疚感，就是会想到说我曾经对不起某一个人，啊，我浪费了我的青春，我没有去好好的服侍主，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没有去服侍主，我就去享受我的老年，就是在享受我自己，好过很好的日子，会有一种就是说我没有结出果子来，我将来怎么见主的面，我是白白的 空空的见主面，所以这种愧疚感，我觉得这是三种很强，这是田立克他提出来的，啊，这种三种的焦虑，啊，不是 我讲的，啊，那么这种焦虑，啊，是还有这个还有这个空虚哈，就是每一个存在的人活着的人哈都会有一种孤独啊，对不起孤独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自己非常的有限。所以刚才我们谈到这个人本主义哈，人本主义是可以，譬如说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些先进的养老院什么，他们就是建立在真的是人文的这种关怀，人道主义，人本主义哈。但是人本主义带给人的是什么？就是你看到你什么都是用自己来做，啊，医生有个癌症我来 fix， 我来把它弄好，病人来抱怨这个我来补足，我来想办法解决。但是总有一天人会发现原来人是非常的有限的，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 fix 的，很多东西是没有答案的，啊，所以回到我现在插一下，就回到刚才这个安乐死的问题，啊，安乐死我们在这个会前我们两个稍微谈了一下。那么是因为我在我们教会以前我曾经教过成人主日学基督教伦理学，我教了好像两三堂课，其中有一堂课我就是教到安乐死，就因为我知道安乐死有两种，一种是消极的，那个是我们大部分人都赞成的，就是说这里面有提到哈，就是已经是那种末期的癌症，那么我就放弃治疗。现在我们常常有人这样子哈，就不我说我不愿意试新的药，我也不要开刀，我也不要电疗，不要化疗什么的，因为我知道这些都只是能够维持我两三个月，多活两三个月而已，那么我放弃了，那么我情愿进入这个安宁的，我们台湾也叫安宁治疗，就是这个临终关怀，啊，这种就是只是止痛药，啊，我拒绝接受任何的侵入性的治疗，啊，那么这个安乐死的这个问题，啊，是消极的一般人都比较同意，但是积极的话就是采取一些行动，啊，譬如打针，啊，那有的是自己可以弄的，啊，有的是要医生帮忙的，那医生帮忙那个比较 controversial， 比较有争议性，啊，像我们知道以前有个死亡医生，有没有听过哈，不过那个时候美国没有一州同意这个，但是现在加州还算晚的哈，有几州已经早就通，差不多10年前就已经通过可以有别人来帮助这个安乐死的哈。那么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议题，我今天不在这里谈哈，但是我觉得安乐死这种主动的这种安乐死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个主权的问题，就是这个主权，你怎么知道这个是你现在来主动的结束他的生命，那么这个生命就没有意义了，你怎么知道他继续活着他还有他的意义，就是说是因为他的家人可以与他在一起，啊，他们家人可以那个，然后上帝的旨意是他还要再跟他的家人陪伴一段时间，这些就会牵涉到很多很多甚至神学上面的一些问题，啊，这个是题外话。好，我再回到这个孤独和焦虑，我们 基督徒哈怎么面对这样子的，就是人死的时候这种情绪上的。好，当我们今天 这本书哈，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就是他提到了很多的这个 option， 就是很多的这种选择性啊，他提供了，那我觉得你都可以去看嘛，哪一个款项最适合自己哈，可以选。但是我觉得还有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就是我们这个心灵的问题，就是我谈到的这个孤独，还有死亡的时候，面对死亡的时候这种焦虑，基督徒也会有焦虑。我不是说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哎呀那个勇敢的就赴死，快快乐乐嘻嘻哈哈，对不起嘻嘻哈哈，快快乐乐的就高唱赞美是不一定的。因为我自己接触过哈，我有看过有一个我们有一次我跟我先生去看一个我们教会我们牧养的，那是差不多二十多年前，我们来千向以城，以前我们在靠近你们家那边，靠近那个我们在 Ontario。加州的 Ontario 那边牧养一个教会，那我们去看那个一个老奶奶，她去世了，结果呢她其实是很敬虔的基督徒，可是她我们去看她的时候，她就一直好像很翻来翻去，所以我就在她的耳朵旁边问她，我就说奶奶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你还有什么哈，他就是一直反后来他就我只听到他说了一个宝宝贝贝，其实我听不清楚，慢慢我终于知道他有一对双胞胎的孙女，一个叫宝宝一个叫贝贝，小名叫宝宝贝贝。所以呢我觉得他因为都是他带，他就是放心不下，他其实别的他可以去见主面，但是宝宝贝贝怎么办，谁来照顾宝宝贝贝，所以我们就安慰他，我们就说你的女儿像你住院这段时间，他们已经找到很好的保姆，好，也是我们教会的去帮助他照顾他们很好什么的，你可以放心，然后他就离开了。所以当我们自己还有我们的父母，当他们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我觉得我愿意针对三种这种焦虑哈。第一个就是对死亡以后的这种焦虑，我死了以后怎么办？我就真的就没了吗？就不，我觉得我们可以向他们保障说死亡以后，就是 there is life after life， 就是现今的这个会朽坏的生命死了以后还有一个不朽的生命，我们要像如果你去关怀这些临终的或是你的父母，要在他的身边哈，因为你常常不晓得他们为什么很反反复复哈，常常我觉得很重要的，这是我们做临终关怀的时候第一个就是一定要告诉他说，你知道吗，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主耶稣在另外一头，在河的在死，当你跨过这个死河的时候，他在那边迎接你，你知道吗，你的生命不是到此结束，你有永恒的生命，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重要，要向他保证。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关于这种空虚牵挂哈，或者是没有意义的觉得人生没有意义，我觉得可以向他保证说，你的一生你已经打了美好的仗，虽然有失败，但是你活着，就是你对这个世界你留下了一些贡献，说你的活着是有意义的，就是因为你这个生命是神所造的，而且告诉他不要牵挂我觉得常常很多的临终的病人他们就是很难放，可是你一旦告诉他说你不要担心什么事情都照顾好了我们教会会去给你的留下的妻子孩子会，我们会照顾他们，会给他送饭，你的丈夫怎么样，我们会照顾他们，常常告诉他以后他们就很快的就安静下来，很快就走了。我还就是我刚才讲那个奶奶，我们跟他说宝宝贝贝已经有很好的保姆，我们有教会有很好的安排，你放心好了，你没有你照顾还是有别人会好好照顾他们，他们的妈妈爸爸一定会帮他们养大，让他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结果我们听说我们刚走大概半个钟头他就去世了，我们还没到家他就去世了，他就放下了哈。这个 所以对于 这一方面的焦虑，还有一个就是对于这种罪过 和谴责的焦虑。我觉得我知道有一些哲学家他们反对，像尼采啊这些人，他们反对说没有神，神已经死了啊，可是死的时候非常的痛苦，他们挣扎，但是你很难安慰他，因为他不相信有神，他不相信有永生，那死了就死了，他不甘心，不什么，没有办法，你就要面对这个哈。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基督徒我们可以告诉他说，你所有的罪神都已经赦免了，你不用觉得愧疚。也许他觉得他说不出来，但他觉得他对不起某一个人，他也许他年轻的时候荒唐，曾经伤害自己的妻子，或者是他觉得他成年以后没有好好的孝顺他的父母，让他的父母就是孤劳以终，他没有尽到孝道。你告诉他说，这一切上帝都饶恕了，说你可以平平安的去，因为上帝说我们所有的罪孽，包括我们知道的，还有我们隐而未现，我们还没有承认，来不及承认，或是我们根本想不到的，全部神都赦免了。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这是上帝的应许哈。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对我们的父母还是对我们自己，我觉得如果我们没有 settle， 没有解决这三个这种issue 的话，就是这种焦虑，还有这种空虚感，或者是这种孤独的感觉。当然孤独的话，你告诉他说耶稣是你最好的朋友啊，你告诉他说人为什么会焦虑，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就是他们在讲这个生命因为时间里面我就不讲这个他们现在讲的生命课程里头，他们常常觉得感到困惑的就是，我们想用我们非常有限的这一段人生，我们想要跨到以前的那个无限，还有我们很想延伸到以后的无限。但是如果是靠人本主义，你没有办法跨越的，人就是这样，都是人人人人就是这样了。那么结果你一辈子你觉得很孤独，你不晓得你从哪来，你不知道你往哪里去啊。那么生命教育的这个是很多的老师他们常常没有办法突破的。但是感谢神，我在网上认识一些人，他们是做生命教育的老师，他们是基督徒，所以他说他们常常可以提供一个答案哈。那么我觉得这个宗教这个信仰哈，是可以补足我们面对这个衰老死亡的时候的那缺的那一块，刚才小华提到的这个意义的问题哈，我觉得是一个答案。所以所以我愿意在这里提出来，是一个补充哈。但是我非常的同意他在里面这本书，还有小华他刚才的解释的一些观念，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是需要有一些突破的啊，一些要接受的。那么就是做一些补充。那么下面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哈，不多了，我们只剩下20分钟的时间。那么我想你们有什么问题，欢迎你们啊。好，请 Sherry。
你先吧，张老师。
你答吧。
他每次我总是放
好好，我们谢谢呀、yeah, 我想那个 Sherry 她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很 difficult， 就是说跟要跟母亲谈哈，说万一怎么样你怎么样，那她觉得很难，所以不晓得小华有没有什么意见，就是说她觉得很难以启口。
我觉得如果我是你的话，像你跟妈妈的关系这么好，会不会去跟他去分享一下说今天你来参加了这样的一个活动啊，然后呢把这个活动讨论的话题可以分享给他，然后呢你也可以引导性的跟他说，哎，他们在那个谈的过程当中谈到就是说比方说生前的预嘱啦，那比方说哎真的哈，妈妈，就这个问题你有没有想过呢？你是怎么想的呢？对吧？然后呢就是哎呀，其实我觉得说假如说我们早一点做好什么什么样的这个准备的话，那个样子你会比较有这种主导权，到时候哪怕有什么情况的话呢，你早点交代给我，以后的话以后我就按照你的想法去做，类似这样的。就是当然我觉得在谈的过程当中，可能基于你之前对他的这个认识和了解，包括当下在谈的时候的这种察言观色，能够深入到什么程度要看当时的这个情况，先来浸润一点，可能过几天可以就在这个基础上面再往下面谈一点，是不是就逐渐的就可以，我觉得可以慢慢来。
好 yeah, 好，谢谢。
你最怕什么？他爸爸说，我最怕我不能够 control 我自己，我最怕就是他爸爸不怕化疗，不怕什么，可是他爸爸最怕他失去 control 自己。所以我想说，我们面对我们亲人的时候，也不妨从这两个问题开始，趁你父母还可以回答你的时候问呢，你最怕什么？你最想什么？
好，谢谢你，就是你就是同样的那个问题来问他。好，没事。
那你也谈到信仰，那你也会谈到你母亲现在在生命的最后一段的日子的时候，你会让她去面去接触 佛教这些东西，那你自己有可能会成为以后成为基督徒。那我们知道真相只有一个，真理只有一种，没有多条路。那如果你以后成为基督徒，你妈妈在这个时候失掉了这个抓住永恒的盼望的这段时光，你以后会不会后悔？
不会。就是我妈妈来讲的话，现在当下的这个选择对她是更亲近的，是真的带给她当下的这种安慰的一个选择。她这么选择了，她舒服了，就好了。至于说我要到哪里去，那么就是我自己来选择，我来决定。我觉得这两件事情我还是会把它分开来看，就是他是他的选择的主权，我是我的选择的主权，所以我比较会没有这个问题。
对，我想因为他还小花还是在慕道，他还没有作为基督徒哈，所以他很难，你很难问他说如果你做基督徒以后你怎么讲，因为他是 base 在一个 uncertainty 上面，所以他也不晓得，他不晓得他做基督徒有他的，我相信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你的价值观、你的人生观、你的世界观都会有翻天地覆的转变。但是在这没转变以前，他很难猜测说我以后会不会后悔哈。所以我觉得大概有点难回答这个问题，所以我很能体会哈他这样子回答。好，陈栋，
两个问题再加一个他们。
好，